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继续跟大家讲医治的主。当我们在谈论神的医治的时候，并不是认为我们单靠神的医治就没有必要去找医生吃药或找心理辅导精神科医师。我想神会借着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医治病人。我想最要紧的是人必须跟神建立一个很正确而且亲密的关系，这样才有可能在生病的时候仰望主清楚的带领，而且心中充满平安。好，那神医布道家 F.F. Bosworth、包福瑞，他认为病人要得医治有三个步骤，有三个步骤。好，他说得医治的第一步就跟你得救或者得着神其他的应许的祝福第一步是一样的，就是一个生病的人需要先知道圣经清楚的教导是神的旨意是要医治每一个人，神的旨意是要医治每一个人，使他活到寿数满足。那当他寿数满足的时候，神或者直接收回他的气息，或者借着疾病把他接回天家。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的寿数还没有满足，他生病了，那他应该要信服神的话，知道说他得医治是神的旨意，神还没有要接我回天家，所以我得医治是神的旨意。但是魔鬼呢，喜欢借着疾病压制人，而神儿子来到世间正是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当然他生病或者他身体特别的疲倦软弱的时候，会有魔鬼的压制。比方最近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身体很疲倦，而且疲倦到一个地步开始觉得有点虚弱无力，然后已经有好几天都是这样的情形。当然我一方面想办法多一点休息，可是有一天我实在觉得这种虚弱疲倦的感觉是很怪异的，所以就开始想这个会不会是魔鬼的压制，他趁机趁一个人比较累的时候压制人。所以我就说我奉耶稣的名字斥责这个疲倦虚弱的感觉离开我，我吩咐这种不对劲的情离开我。你知道吗，我一这样祷告，那个疲倦虚弱感觉立刻不见了，立刻不见了。所以我很清楚知道真的是魔鬼的一个压制。所以我们要了解神儿子来到世间是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只是我们需要跟神合作。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十章三十八节，十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神与耶稣同在。那耶稣来到地上有两个任务，第一他要行善事，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做神要他做的事。圣经每次提到行善，就是指一个人他遵行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都是善良的嘛，对不对？要做神要他做的事。第二他要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所以魔鬼那是一种可怕的力量，邪恶的力量，可是耶稣比他更大，他想办法要使人生病，他会用疾病攻击人，甚至我刚刚讲的用一种软弱虚弱的感觉压制人。但是神会借着耶稣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医好凡被魔鬼攻击压制的病人。所以第一步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要医治每一个人。第二得医治的第二步是肯定你跟神之间有正确的关系，你要肯定你跟神之间有正确的关系。我们要得着这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我们的灵魂体要得着救赎是有条件的。 主耶稣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你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得可以拯救我们的好消息，你也知道耶稣的救恩会提供你哪些好处之后，你需要做的是要悔改。悔改就是你要从自我转向神。我们人天生是活在自我中心里面，我们充满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愿、自己的选择，一大堆都是自我、自我、自我，老自己。可是我们要悔改，悔改就是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我，来转向神，来信福音，全心全意的信靠耶稣基督所要提供给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真实的承认我们自己就是一个不快乐的罪人。罪人就是他有身上有罪，他自己不知道他有什么罪，反正就是不快乐就是了，因为罪会带来不快乐。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快乐的罪人，我们常常背负一些罪担、忧虑、烦恼这些，所以我们向神悔改，认罪悔改。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所以把我所有种种的一切，我知道不对劲的一切都交给耶稣，放在十字架上，相信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一切的软弱，相信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神赦免我们的罪，挪去我们身上的重担，他称我们为义。神借着耶稣的拯救，让我们站在一个被神称为义的地位上，那个意思是我可以跟神和好，我可以跟神恢复一个正确的关系，我可以坦然无惧的站立在神面前，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不再有罪拦阻我跟神之间，好像一个帕子一样，那个罪被除去了，帕子就除去了，所以我就坦然无惧的来面对神，完全向神敞开来，我可以靠着耶稣，凭着简单的信心，从耶稣那里支取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所以当人生病，他在寻求身体的医治的时候，他一定要先想到他跟神之间有没有正确的关系。我知道有的例子是神充满了恩典，他会越过人的罪，直接先医治一个人，先给他好处，然后让他想到说，哇，竟然有一位神可以医治我的病，所以他就愿意来信靠耶稣。虽然有这样的例子，但是我觉得为了永恒的益处，为了永恒的益处，最后我们还是要求神光照我们，我们不要有一点罪留在我们身上，因为那个对我们的身心灵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对不对？所以我还是愿意来到神面前，求神光照我们的灵魂体。如果神让我察觉我跟神之间有什么隔阂，有什么东西拦阻我来跟随神，全心的信靠神，或者我身上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地方，那我一定要快点认罪悔改，要把这些事情放弃，我要来投靠神，要来顺服神，要来完完全全归向神，这样我可以从神支取灵魂体全备的救恩，让我的灵魂体可以得着完全的医治。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也提到这样的事，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里也提到认罪，要彼此认罪，还有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认罪悔改得着洁净，是我们生命最大的祝福，极大的祝福。还有你再看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这句经文很短，他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如果我们心里头还是保留那个罪，那我们祷告神不听的，为什么？因为那个罪阻碍我们祷告达到天庭。所以我如果心里注重罪孽，主不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要快点认罪悔改，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我们自己好像良心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了，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有信心来到神面前求医治，而且知道他听我们的祈求，因我们是按着他的旨意求，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到十九节，以赛亚书五十七章 15-19节。以赛亚是57章15-19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被盗。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就读到这里。这里特别提到一种罪，叫做贪婪的罪。我想这是人很容易犯的罪。人跟从心中的贪婪，就做出许多的事情。可是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是跟那些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神跟哪一种人在一起？心灵痛悔谦卑的人，他真的愿意悔改，全心全意转向神，背向自我，面向神，他要跟随神，听从神，不要再依附在他的天然老我上面，常常我行我素，偏行己路，走自己喜欢的路。他不要再走这样的路，他谦卑的要来投靠神，顺服神，神跟这样的人同住，而且他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苏醒。还有在这里一直提到医治，对不对？18节说我要医治他，虽然神看见人所行的道很不对劲，可是他要医治他，要引导他走正确的道路。19节又提到我要医治他，所以耶和华要医治我们，医治是神的旨意。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神。我们得着医治，得着平安，得着康泰，有没有？19节提到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我们得着医治，得着平安，得着康泰，得着灵魂兴盛，身体健壮，这是神的旨意，这是让神得荣耀的光景。所以神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牧师他这样讲，他说即使是寻求身体健康的恢复，我们对所有事情的第一个考量也应当是先求神的荣耀。我们要先求神的荣耀，我们要让神的旨意成就，让神得荣耀，这是我们第一个考量。不是我要变得舒服一点，这个不是我们第一个考量，生病都很不舒服的。可是我们的第一个考量是我要寻求神的荣耀，我要让神的旨意成就，好叫神得着荣耀。所以我们如果一心寻求神的荣耀，我们一定不会让自己的灵命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啊！我信耶稣可以上天堂就够了。不，我们不会这样，我们不要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一生就是要竭力追求认识神，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好叫神得着完全的荣耀。所以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我们来寻求神荣耀的面，恳求神荣耀的灵再次充满我们的灵魂体，恳求神那个荣耀的同在占有我们的灵魂体，让他荣耀的心思充满我们的心思。我们一整天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你知道人很容易充满自己的想法，一些不太对劲的想法根本就是跟上帝的想法背道而驰的想法，所以我们一整天要学习让耶稣基督管理我们的心思，让神荣耀的心思充满我们的心思。最好的方法就是读神的话。什么时候你发现你脑筋里头已经有一大堆不营养不健康的思想的时候，最好赶快翻圣经来读，大声读出来，让我们的头脑充满圣经的想法。 刚刚我提到的那位牧师提到，我们对所有事情的第一个考量是要先求神的荣耀。他还这样子讲，他说信心是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与神的旨意和目标相结合。我再讲一遍，他说什么是信心？他说信心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跟神的旨意目标相结合，这个叫做信心。信心就是你放下你自己的心思意念，你接受神的想法，接受神的旨意，接受神的目标，然后你整个心思意念都跟神的旨意、神的目标吻合相结合，这个才叫做信心。而你知道神的目标是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当然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神的荣耀充满占有并管理，对不对？这样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可以活在荣耀中，可以行走在荣耀中，行走在神的旨意中。我们的人，我们这个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神定义人类的生活每一天应该是行走在荣耀中，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要以神自己还有神的荣耀作为我们人生的标杆。我们每一天就是要追求神自己，得着神的荣耀，得着神自己神荣耀的同在，这样子我们就以神为乐，以神荣耀的同在为乐，神自己可以满足我们的感情，我们就不会陷入贪婪的罪。你看世界上有多少人在那里贪婪，已经结婚的人在贪恋别人的妻子或贪恋别的女人，他感情没有满足，已经有一点钱的人还是不满足，他要追求更多的钱，因为他的感情没有满足。只有一个方法叫人得着满足，就是以神自己，以神的荣耀为我们的标杆。你得着神自己，得着神荣耀的同在，你的心里可以得着满足，就不会陷入贪婪的罪，贪心的罪。然后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你以神为乐，以神的同在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所以你看，你以神为乐，你得着神自己，你就得着你所需要的一切。你以神为乐，以神的同在为乐，其他你心里觉得你有需要的一切，神都会赐给你的。而在我们这一方面，除了耶稣和耶稣的旨意以外，我们别无所求。除了耶稣和耶稣的旨意以外，我们别无所求。而得医治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以神为乐，我们以神的同在为我们的标杆。而我们向神求医治的时候，神也会把我们心里所求的医治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你看病人一摸他的衣裳就得痊愈。今天是圣灵的时代，主耶稣他复活升天以后，他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今天是圣灵的时代。神给我们一个特权，我们可以在圣灵里也触摸耶稣，而我们在圣灵里触摸耶稣，领受耶稣的同在，这是一种比以往人可以与耶稣亲近一个更奇妙的结合的方式。因为过去主耶稣有肉身在地上，会受时空的限制，如果主耶稣行走在巴勒斯坦，他没有办法行走在台湾，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摸到耶稣。可是今天不一样，在灵里头我们可以跟耶稣连结在一起。全世界信靠耶稣的人就像那个葡萄树的枝子，他们可以跟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结合，非常的真实。那当我们这样子亲近神，在信心的里面与主联合的时候，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里面那个属天的健康，那个神圣的健康，都属于我们这些枝子。所以我们的灵魂体每一天可以来支取主耶稣的生命之灵，天天被圣灵充满，天天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所以每一天早上醒来，你就来到主耶稣面前说，主耶稣我需要你。你用信心来触摸耶稣，主耶稣那个属天的生命，那个神圣的健康，就借着圣灵流入我们的里面。所以现今我们在圣灵里触摸耶稣的特权，比他道成肉身的时候，那些人用他的手触摸耶稣更加奇妙。 因为不受时空的限制，而且我们可以得的更丰盛。主耶稣快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跟门徒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主耶稣离开是为了赐下圣灵，而圣灵来引导我们与主连结。所以在求医治之前，我们跟神有一个正确而亲密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跟神的亲密所带来的祝福远超过医治本身所带来的满足跟喜乐。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病来祷告求医治的时候，常常没有立刻得医治，因为需要有一段时间给神，让神光照他，调整他跟神的关系，调整到他跟神的关系对了，正确，而且跟神可以结合了，才带来医治。可是跟神的亲密所带来的祝福远超过医治本身所带来的满足跟喜乐。得医治的第三步是凭信顺服，凭信顺服。巴弗瑞说，你要从神得到东西就像玩象棋，好，一个人动了棋子之后要等另一个人动了棋子，你才能够再走下一步。那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提供救赎你的医治，好，而呢他也赐下话语给我们，接着就轮到我们要动，这样他才能够，神才能够动下一步。好，我们所要动就是我们向神祷告求医治，我们仰望神按着他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可是在我们看到，我们的眼睛看到医治之前，我们需要先借着顺服来表达我们的信心，要借着顺服来表达我们的信心。所以信心的表现就是顺服。当我们凭信顺服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医治就会在神的下一个行动中接着来临。比方鲍富瑞自己觉得他生病蛮严重的，他祷告求神医治，忽然神跟他说，如果你相信我已经医治你，你就起来，从病床上起来去工作，穿上衣服去工作。他真的凭着信心起来，然后去换衣服，穿上衣服，然后去工作。后他出去的时候他就得医治了。所以有时候你需要凭信顺服，这样医治就在神下一个行动中就来了。所以神从来没有在还不轮到他行动之前就采取行动，轮到神行动的时候他一定会采取行动的。比方神只是挪亚未见的事，有洪水要来，挪亚呢他就是相信洪水会来，然后他有什么行动？造方舟，对不对？造方舟本身就是挪亚表达信心的方法。所以神对任何病人说，信心的祷告会拯救你，主必叫你起来的时候，你就像挪亚一样被神通知了未见的事，而你的行动就是要像挪亚一样，不但相信，而且你愿意凭信去做任何神要你做的动作。人堕落的本性就是受眼见跟感觉所支配，可是信心是让神纯净的话语所支配，信心是你让神的道支配你。所以我们如果毫不怀疑的仰望神会照着他的话，他的应许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神看作信实的神，诚实的神，而诚实信实正是神的本性。一个充满信心的仰望，对神的仰望不是期待而已，有时候人期待一些说不定有可能发生的事，但是我们对神的仰望是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因为是神的旨意。所以信心的仰望就把怀疑跟失败的恐惧赶出心门外，在里面有一个把握，有一个确据。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信心不会等着先看到才要相信，他在听到神的道，尚未看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相信了， 所以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眼睛还没有看见，你里面有确据，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也是你所仰望的事情的实底。所以有信心的人，他所需要的是确定神说了什么话，你确实知道神说了什么话，神所说的话把一个全然的肯定感放在我们心里面，我知道主耶和华如此说，就把每件事安定下来。经上记着说，这个就是信心所需要的。经上记着说，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攻打耶利哥，神叫他们先安静绕城，然后才吹角，然后城墙就倒塌。所以信心就是在城墙倒塌之前你就要吹角，对不对？不是等城墙倒塌了你才吹角，不是的。所以信心不是根据你眼睛所看见的来做判断，事情这个凭据不在于眼睛所看见，是在于神的应许，神的话怎么说。所以信心不是建立在感官上面，是建立在比感觉更稳固的根基上，就是神的道。因为神的话永不改变，世界万事万物都在改变的，只有神是昨日今日到永远永不改变的，所以他的话也是昨日今日到永远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你的信心是安定在神的话语上，感觉可能会欺骗我们，但神的话不会。有个小女孩呢，她就要求妈妈给她买新衣服，她很爱漂亮，她说妈妈你要给我买新衣服，妈妈说好，下礼拜六我带你去买新衣服。哎，小女孩就真的相信她会有一件新衣服，而且她这种相信是在礼拜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礼拜六之间就表现出来了。好，当下礼拜六来到的时候，她看到新衣服，那么她对新衣服的信心就停止了，因为信心已成为眼见。所以真实的信心就是会有相称的行动。这个小女孩在还没有看到新衣服之前，她就相信了，她就说好棒好棒，我下礼拜六就会有新衣服了，然后就告诉她的玩伴说我跟妈妈的要求已经有答案了。这个小女孩不怕事先告知她的玩伴她会有一件新衣服，当她的玩伴问她说你怎么知道你会有新衣服，她说妈妈答应的。可是现在你有比那个小女孩等待新衣服更好的理由来仰望神的医治，因为小女孩的妈妈有可能会说话不算话，对不对？也有可能周六她发生一些没有想到的事情，她就无法实现诺言。可是在神那里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历史上每个信心的见证都是唯独信靠神的应许，信靠神的话而产生一个有根有基的确信。所以这些信心英雄，他们在任何可见的事物来鼓励这种确信之前，他们就已经凭信顺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的应许当真，把神的话作为我们行事的根据，我们根据神的话来仰望他所应许的事情一定要成就。当我们凭信顺服之后，疾病的症状不一定会马上消失。你看那个犹大王西西家，他得到医治以后，等到他有足够的力气起来进神的殿也有三天的时间，对不对？三天以后他才有办法进圣殿朝拜神。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摩法特译本这样翻译这一节经文，我们对所求的有确信，对所未见的有把握。这个翻译也很好，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他说，我们对所祈求的有确信，对所未见的有把握。我们确信是因为不会撒谎的神已经说话了，已经说了那样的话，这就足以让人相信了。所以信心是最有理性的，它不像许多考虑不周的人所认为的好像信得无凭无据，不是的。我们相信是有最可靠的凭据，神的道，神的话安定在天也立定在地。 所以我们就相信神的话到底，我们就追求医治的主耶稣基督到底，我们也顺服主到底。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5:25-29，马可福音5:25-29，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意思说我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好，这里你看到有三种次序。第一，相信。他相信他只要摸耶稣的衣裳就必痊愈，他有这样的信心，对不对？好，他的信心就付诸行动，他就很努力的穿过拥挤的群众，因为他平常不敢靠近别人的，因为血漏在犹太人当中是一种不洁净的病，所以如果人家知道他是血漏妇人，一定会赶他走的，所以他当然不敢讲。他要凭着信心穿过拥挤的群众，然后凭信心来摸耶稣的衣裳。第二，事实。什么事实发生呢？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第三，感觉。他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所以第一是用信心，第二才会有一个事实，第三感觉才会跟着来。这是一个属灵的次序。如果我们违反这个次序，那这样事情就不会如我们所愿的那样发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13说，这道也运行在你们信的人里面，这是新译本圣经的翻译。这道也运行在你们信的人里面，他原来是说他说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好，所以这个道运行在相信的人里面，那神的道在我们还没有看到答案之前，好，我们就已经相信了。所以我们按着神的道，神的应许，我们去祷告，用信心祷告。这个时候神的道就有效地在我们里面运行，做工做工，直到有事情发生在我们里面。所以神的道会做真实的事情在我们里面，也许要过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我们才会有感觉的。所以神常常是在我们凭信顺服，相信神的道而行动之后才采取行动的。在看到祷告蒙应允之前，我们唯独凭着信心对神的应许有一种全然的肯定，全然的肯定。既然医治是凭着信心，那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雅各书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因着信而开始顺服的时候，神就开始了医治。所谓凭信而行，有时候也许表现在赞美神感谢神，也许有时候我们身体还是觉得很不舒服，常常在得医治的过程当中你要跟你的感觉打仗，感觉打仗，对不对？因为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是很真实的，可是你不要管你的感觉如何，你就是凭信心在那里赞美神，在那里感谢神。你凭着信心在那里继续宣告神的话，宣告神医治的应许，或者你凭信心来到主面前，在那里吃主、喝主、亲近主、享受主，或者你凭信心做出一个健康的样子，或者做任何主要你做的事。比方有的人，他虽然身体还是不舒服，他就凭着信心来聚会，他相信在聚会当中神能够做医治的工作在他身上，那也就是凭信在那里顺服。我们来看约翰福音9:1-7。约翰福音9:1-7，请你们读好不好？9:1-7，
你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 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耶稣当然可以一摸瞎子的眼睛就让他看见，对不对？可是耶稣却没有采取这样的方式，他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叫他去希罗亚池子里去洗。有人就来研究这个唾沫跟和泥到底有什么医治果效。我想这个不是什么医治果效，我觉得主做这个动作让他可以去希罗亚池子里把他的眼睛洗干净，就是要他凭信行动，去希罗亚池子把用水把眼睛上的泥土洗掉，因为他凭着信心做了这个动作，然后他一回头就看见了。好，所以这个瞎子他相信耶稣会医治他，他先下一步棋，凭信去希罗亚池子洗，然后神就下了另外一步棋，医治了他的眼睛。好，而在这个例子里头，我们看见他生病的原因不是瞎子本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原因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人生病有很多原因，我们别人不会知道，他自己必须去问主。有的确实是因为罪，生活习惯不好，饮食习惯不良，有的也许就是老化，或者因为气候潮湿，环境污染公害等，有的也许是被人家传染感染遗传因素，也有的时候是仇敌的攻击跟压制，有的时候实在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每一个病人必须自己去仰望主，求主光照并显明。1935年，从小口疾的 Oral Roberts， 他得了当时无药可医的肺结核。有一些好心的基督徒呢，就到家里来看他。他们就说，神让欧若患这个恶疾，恶就是邪恶的疾病，是有特别的目的啊。他最难熬就是礼拜天下午，有一些对圣经一知半解的邻居会来家里讨论他的病情啊，说是神故意把结核病放在他身上。所以这个欧若他就因为这些话希望幻灭，他就对他父母大声抗议。他说，如果真的是神让我生病，那我就不要服侍神了。可是绝望的时候，信实的神总会差人为我们带来盼望。他小的时候，神就透过妈妈对这个很瘦弱口疾的 Oro 说话。这一回他妈妈再次跟他讲，他说， Oro， 让你生病的不是神，是魔鬼。孩子，当神呼召一个人，魔鬼就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攻击他。如果你把心交给耶稣，信靠主，神就会使你离开这个疾病，完全医治你。哦，他才晓得说，原来害我生病的不是神，是魔鬼啊，是魔鬼在偷窃他的生命，不是神。欧若有一个新的领悟了。欧若的 sister， 我不晓得是姐姐还妹妹，反正是他的一个 sister 啊。他有神医的亮光，有一天呢，圣灵就感动他，他相信 Oro 得医治的时候到了，他很确定神跟他讲说，神不只有能力医治 Oro， 而且很快会采取行动，所以要赶快回娘家，就直奔 Oro 的床边。他身上有圣灵的膏抹，他跟 Oro 讲，他说， Oro， 神就要医治你了。那 Oro 本来担心他不会得医治，一听到这话，他立刻有一个信心，对神有信心，所以他进入了得医治的第一步。 他相信神会医治他，他相信自己会离开病床得医治，完全得医治，信心在他里面跳动，所以神的同在开始临到他的房间。第二天晚上，他的爸爸就来到他床前，他说 Oro， 我现在要跪在你的床边替你祷告，直到呢你把你的心交给神，你的灵魂真的得救，我才要站起来。所以他爸爸就跪在床边，很迫切地为他儿子的灵魂祷告，他迫切祷告了好几个小时。后来在旁边看，发现他爸爸的脸发光，他看得目瞪口呆。忽然间他觉得他爸爸的脸上好像出现主耶稣那个慈爱的面容，他就哭了出来。他的心呢彻底的被粉碎了，他立刻求主耶稣拯救他的灵魂，耶稣救我。你祷告不用很复杂，你就说耶稣救我。他就感觉到主耶稣的同在进入他的里面，主耶稣同在在他的灵里头涌流，觉得他整个人轻飘飘的很快乐。他说他很想大叫，他就站在床边高举双手说，我得救了，我得救了，我得救了。他进入了得医治的第二步，恢复与神正确的关系。好，恢复与神正确的关系。不久，有一个神医布道家叫 George Muncy， 他来到 Oklahoma 的 Ida 举行帐篷聚会。每天晚上，他信心的道一出口，圣灵的大能就降临在会众身上。欧若的哥哥艾蒙也来参加聚会，他看见许多的病人得医治。这个艾蒙没有车子，而他的弟弟欧若又住在18英里外。而他就跟自己说，无论如何要带弟弟来参加这个医治特会，又向朋友借车子，把他身上仅存的35分钱拿来加油，然后他就开到他家，他就从前门进去，穿过客厅，直奔 Aura 的房间，说 Aura 起来，神要医治你了。他叫他起来，那时候他整个身体非常虚弱，根本没办法站立，他想也没有办法，所以他的爸爸妈妈一个人一边搀扶着他瘦弱的身体，然后把他搀到汽车那里，让他躺在汽车的后座。他爸爸妈妈就坐在前面，静静聆听艾蒙描述聚会当中病得医治的情形。那欧若在后面也听见了，他越听，他越相信他可以得医治，所以他进入了得医治的第三步，凭信顺服，对不对？他现在要去一个聚会，他凭信在那里顺服。然后呢，他觉得前座的声音，那个讲话的声音好像越变越小。这个时候他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可是那个声音清晰的程度不输给他哥哥说话的声音。他虽然对这个声音很陌生，他灵魂深处知道是神在跟他说话。神说，孩子，我将要医治你，你要将我医治的大能带给你的世代。那一刻，欧若知道他不仅会得医治，而且他知道神为什么医治他，因为神要他把医治大能的真理告诉这个世代的百姓。当然，神要怎么样成就这事，当时他躺在车子里面是无法想象的。然后 Roberts 一家就走进帐篷里面，里头已经坐满了人，欧若整个人是靠在他的父母身上。那聚会开始不久，这个布道家 Muncy 弟兄就过来鼓励他，要仰望神，要有信心，当往神要医治他。他是坐在一张摇椅上，背后垫着好几个枕头支撑他的身体，然后他跟着大家排队，因为他是坐在椅子上，所以就被安排在最后一个，所以等到晚上快11点才轮到他接受祷告。 Muncy 弟兄带着圣灵的恩膏走过来为他祷告，他祷告内容很简短，充满了信心说，你这受咒诅的疾病，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离开这个年轻人的肺，松开对他的捆绑，让他走。后来头一回听到有人是命令疾病离开人的身体，他永远记得原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有权柄对疾病发命令。所以很多年以后，他自己投入这个医治的侍奉，他也做这样的祷告。他说这种是命令式的信心祷告，他说这个就是一种 命令式的信心祷告。那牧师弟兄为他祷告，手一碰到他的头，他立刻感觉到灵魂里好像有一股被压制的力量冲了出去。然后呢，神的大能就临到他，充满他的全身，他的肺得着洁净，哦，他又可以很顺畅自由的呼吸了。然后圣灵的大能在他全身上下涌流，他就大喊，我得医治了，我得医治了。他当场做了一个深呼吸，没有疼痛，也不再咳嗽了。所以旁边的人一看见就大声欢呼，高举双手在那里赞美神，而且鼓励他做见证，递给他一支麦克风。他就站起来，而他全身一直颤抖，因为神的大能在他身上。然后他一开口说话，他立刻发现他口疾的毛病也好了，也得了医治。所以神的同在包围着他，他做见证的时候口齿清晰流畅，好像他是一个讲道老手。他第一次讲道，可是讲道的那么顺畅，大概讲了15到20分钟。得医治之后几天，他的身体仍然很虚弱。这时候他的妈妈再次鼓励他，妈妈跟他讲，妈妈说，虽然你的肺结核好了，可是因为你躺在病床上已经5个多月了，所以你的身体呢需要时间恢复力气。所以欧若就在妈妈的监督底下，每天呢多吃一点，多走一些路，不到2个月他就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然后他去医院做 X 光检查，医生发现他两边的肺健康的不得了。以后呢，他就全心追求圣灵充满，直到他得着，他被圣灵充满，然后他照着神所预定的时刻开始做医治布道的服事。那欧若最在意的就是他要讲道跟服事别人的时候，能够清楚的意识到神与他同在，能够知道神的能力临到他身上。所以他就继续的祷告，他很渴望更强烈的感受到神的同在。1948年春天，神回应他的祷告。有个主日晚上，他在俄拉哈马的一个诺瓦塔神召会的特会讲道，讲完道以后就到了那种要为病人祷告医治病人的时间。好，他就在为一个失聪的男孩祷告，他在祷告时候主再次跟他讲，主说，孩子，你一直对我很忠心，现在你的右手会感觉到我的同在，因着我的同在，你可以对魔鬼发命令，也能靠我的能力赶走他们。当下欧若感觉到一股热流从右手臂一直到他的手掌，他觉得他整只手好像触电般的刺痛。他心里想说，这真的是神吗？还是我的想象？他心里想说，如果神真的是要透过我的手来做工，那么我眼前这个耳聋的男孩一定会得医治。所以欧若就用手按着那个男孩子的耳朵，他就感觉到神的能力急速的涌向他的右手掌，然后另外一只手完全没有感觉。接着他就要小男孩背对他的妈妈，不让他看到妈妈的嘴巴，然后他就叫那个妈妈跟他的儿子讲话。结果呢，妈妈讲的话小男孩听得一清二楚，就重复讲了。哇，现场欢声雷动，赞美神施行的神迹。几天以后，欧若应邀到另外一个教会讲道，到了聚会后段要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他们家有一个好友叫 Arma Morris， 他就走到前面，医生说他是肺结核，啊，这个就是欧若最痛恨的疾病。他就感觉到这个艾玛呢，额头发烫，他闻得到他身上那种肺结核的气味，因为以前他身体也飘散这种味道。所以欧若就伸手触摸这个艾玛发烫的额头，他就奉耶稣的名命令这个肺结核放开他，不要再继续捆绑他。然后艾玛就哭着问他说，你刚刚对我做了什么？我感觉好像有火从你的右手出来，接着有一股暖流流贯我的肺部，我两边的肺就被打开了，我相信我得着医治。所以神很清楚，接着欧若按手的时候， 那个神的大能就透过他的右手触摸病人，使病人得医治。所以后来奥若渐渐明白，所谓的触点，接触的触点，他这样讲，他说所谓的触点就是你所做的某一件事。当你做了那件事，你对神的信心就会被释放出来，然后呢，就像转开水龙头的水就流出去了，就像你打开电灯的开关，然后灯就亮起来了。所以光是拥有信心还不够，你还要把所拥有的信心给释放出来，你必须释放你的信心。所以赞美、宣告或者按手，其实都是一种释放信心的表现。我们再来看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八节。雅各书第五章十四到十八节，找到了，请你们一起读好吗？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伊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有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我的生病的人可以请教会的长老。你说我们喜安堂又没有长老，其实长老就是教会的传道人呐、啊。你可以请教会的传道人呢，病人请教会传道人来为他奉主的名抹油祷告。那这个油当然是代表圣灵，所以抹油就是一个触点。好，你借着抹油为病人做信心的祷告，释放出圣灵的大能来。那如果病人生病是跟罪有关，那你就必须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才能得医治。所以代求也是病人能够得医治的一种方法。你知道当主耶稣复活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那初代教会的人都被圣灵充满，对不对？有一次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说，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病人，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当初代教会这样同心合意祷告一晚，哇，那个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又再次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们有出去像主耶稣一样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而且医治病人，结果他们所接触的耶路撒冷的人都得医治了。所以这个是教会全体的信心的代求，信心的代求所带来的结果。所以你看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为病人得医治恳切的代求，恳切的祷告。雅各也举以利亚为例，对不对？提到我们就是要效法以利亚那种恳切祷告。以利亚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半没有下在地上。当神告诉以利亚要下雨了，以利亚就相信，而且他去告诉亚哈王，但他没有在那里逍遥自在的等着神降下雨来，他是上到加密山顶，他屈身在地，他把脸伏在两膝之中恳切祷告。他把脸伏在两膝之中，这种姿势是中东妇女生产的姿势，换句话说，以利亚是在祷告中受生产之苦，恳切的祷告。然后他一边祷告一边请仆人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知道祷告通了。我们教会也常为病人祷告，我们就是有负担，因为主实在是怜悯病人，我们需要在代祷上为主祈劳。澳洲的圣公会有20位主教曾经共同签署了一份很引人注目的文件， 这份文件报道神奇妙的医治彰显在澳洲不同城市的圣公会教堂。然后这份报道里头这样讲，他说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个别的信心而已，也需要共同的信心，共同的信心，家庭的信心，一个全家人要一起相信祷告，对不对？事工的信心，有一些 ministry 有个事工，他们要一起同心祷告，还有全教会的信心。所以教会应该要有祷告会，我很惊讶今天有的教会并没有全教会的祷告会，可是我们有，感谢主。我们需要有全教会的祷告会，因为需要运用全教会的信心的祷告。他说如果基督的身体里面有生病的肢体需要得医治，那么身体不是单独的肢体，他说身体就是全教会，身体必须与他的元首基督协力合作。他说在宣讲全备的福音之后，最有显著结果的团体是那些带导声浪最高、带球范围最远的教区。他说今日的世界等待神的同在和能力鲜明地彰显在教会及肢体的生命中，人们已经再次看到并感受到神医治的奇妙。所以教会全体的带导会经历到神这个奇妙的作为。曾经有一间教会来了一个初信者，他在信耶稣之前他的眼睛已经瞎了16年之久，然后他在那里用心推敲他自己得救的问题。忽然他想，神既然有能力赐给我新生命，难道他不能使我重见光明吗？还有这个想法，就先跟他的家人商讨，然后先跟他的家人一起祷告，然后全家在一起把这件事带到教会众长老跟前。长老们听完他们想要请求教会带导，他们就跟这个家庭讲，他说如果某一件事情是合乎神的旨意，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话，那神会应允祷告，施行医治的。所以全教会就为这个人祷告，非常奇妙，神真的照着他的心意，使这个人的视力完全被恢复过来。有一个大学生叫玛利亚，他坐在货车上，就从货车后面掉下来，他的头就撞在坚硬的路面上，有人就叫了救护车，然后玛利亚的一些同学们、教授听见这件事就赶到医院去了。那个时候玛利亚不省人事，血从他一个耳朵流出来，然后玛利亚的同学们、朋友们在医院的急诊室聚集，教授就跟他们说，我们要一起祷告，能够帮助这件事。他说玛利亚的脑因为撞击而出血肿胀，所以我们就要祷告，求神让他受伤的这个脑部微血管得医治，让他这个脑部的肿胀减慢，这样子也许他可以不用动手术。学生们就很同心一起为这个玛利亚祷告，而且往这个方向去祷告，有些人整夜逗留在医院当中祷告，他们相信他们的祷告能帮助玛利亚。然后医生就请教授去通知玛利亚的父母，他的父母住在离大学大概有8小时的车程，医生说你叫他们快点来，因为有可能需要动手术。所以玛利亚的父母大概半夜10分赶到了，教授就把玛利亚的情形告诉他们，说他还是不省人事，可是呢还没有被带进手术室，如果这种出血还有肿胀及时停止的话，就不需要动这个脑部的手术。然后教授就跟他们说，你们要用信心为玛利亚祷告，你要想到他醒来那种好的状况，然后有这个 picture 这个画面在你脑海中，为这个迫切祷告。那教授也知道有时候父母在这样的祷告上很不容易，因为他们会充满了焦虑，比别人更紧张更害怕。不过玛利亚的父母很特别，他们真的用不平凡的信心祷告，后来真的因为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玛利亚后来她不用动手术，神彰显她的荣耀，让玛利亚渐渐恢复过来。所以同心合意的祷告，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我们今天士林祥堂早上有这么多人在这里聚会，我 要请身体身心灵有需要的人，好不好？你现在站起来，我们教会在一起为你祷告。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各个会堂你就站起来。好，我们大家一起同心的合意，求神彰显他医治的大能，彰显他的荣耀在这些身心灵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可以先用悟性祷告，祷告到你觉得没有话的时候，你可以用方言来祷告。如果你没有方言，你可以赞美神，没有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赞美你，我们为所有这些身心灵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再来祷告。主耶稣，你看见他们的需要，主耶稣，你怜悯他们，主耶稣，你要彰显你的荣耀。主，今天是你得荣耀的日子，主，今天是你彰显你医治大能的日子。哦，主，我们迫切的需要你，我们就是相信你。主，我们相信你凡事都能，主，我们相信你凡事都能。主，相信一直是生儿女当得的事物。主，你可以彰显你医治的大能。哥拉格巴拉利亚格拉斯格拉利亚格拉什提，哥拉格巴拉利亚格拉斯格拉利亚格拉什提，哥拉格巴拉利亚格拉斯格拉利亚格拉什格拉利亚格拉什提，哥拉格巴拉利亚格拉斯格拉利亚格拉什格拉利亚格拉什提，哥拉格巴拉利亚格拉斯格拉利亚格拉什格拉利亚格拉什提，哥拉格巴拉利亚格拉斯格拉利亚格拉什格拉利亚格拉什提，哥拉格巴拉利亚格拉斯格拉利亚格拉什提，哥拉格巴拉利亚格拉什格拉利亚格拉什提，哥拉格巴拉利亚格拉什格拉利亚格拉什格拉利亚格拉什提，ко рака паралия краскадария краскадария крастек ко рака паралия краскадария краште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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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s Jesus hallelujah amen 主在你凡事都能，主在你凡事都能，我相信你，一直是你的旨意。哥拉卡巴拉利亚格拉什提，赞美耶和华拉法。哥拉卡巴拉利亚格拉什提，格拉利亚格拉斯格拉利亚格拉什提。主耶稣，我为这站起来的众弟兄姊妹祷告你。主，他们得着医治是你的旨意。主，你要在他们身上得荣耀，要叫你医治的应许丰丰富富的成就在每一位的身上，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在人所不能的，在你凡事都能。我们真的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斥责一切不应该留在圣灵的殿，他们的身体身上的东西都要离开。我们奉耶稣的名字吩咐这些东西离开。耶稣的宝血洁净你自己圣灵的殿，主耶稣的荣耀，主耶稣的神圣医治，属天健康充满这些弟兄姊妹的灵与魂与身体。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成就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我们谢谢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身上一切的疾病。我们谢谢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医治我们一切的病。主，我们全心全意的仰望你，我们全心全意的注视你这公义的日头。你的光线有医治之能，要继续的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用信心接受，哈利路亚，每时每刻接受，接受你有医治之能的荣光。哦，让你的荣光充满我们的全人全身，让你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反照出来。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让我们再把眼目定住在耶稣身上，请坐。